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四年剥夺退休金，辽宁八旬吴瑞婷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广东梁秋长又被网判五年；迫害法轮功，山东临沂政法系统17名官员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吴瑞婷在所谓的取保候审期间，接到营口市西市区法院对他和妻子非法判刑四年的通知，上诉被驳回，之后被迫流离失所，夫妻俩的退休金也被扣发。2021年8月29号，81岁的吴瑞婷含冤离世。吴瑞婷原是营口市机械局的纪委干部，因患有高血压、脉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多年来经中西医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他就变得无病一身轻了。2014年10月，吴瑞婷和老伴朱瑞民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国安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电脑等私人物品。西市区金牛山派出所警察对吴瑞婷夫妇非法审讯，第二天他们被劫持到看守所。吴瑞婷夫妇经体检，身体状况不适合拘押，看守所拒收。吴瑞婷夫妇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15年4月8号，西市区法院对吴瑞婷夫妇非法庭审。吴瑞婷当庭指出，起诉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询问与回答都是编造的。两个月后，吴瑞婷夫妇被通知，两人均被网判四年，夫妻两人当即提起上诉，却被营口市中级法院维持冤判。2016年1月12号，朱瑞敏被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监区迫害。吴瑞婷听说她马上要被劫持到大连监狱迫害，随即离开家，被迫流离失所，过着流浪生活。2021年8月29号，吴瑞婷在被非法通缉、养老金被扣发、流离失所的恶劣情况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法轮功学员梁秋长女士2021年5月28号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51岁的梁秋长是一家理发店的业主，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将自己在修炼中受益的真相告诉乡亲。梁秋长因坚持信仰，曾屡遭中共迫害。2004年9月，梁秋长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彭江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2016年10月，梁秋长在新会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新会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6000元。2020年7月14号，梁秋长在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敦坑的七宝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新会区看守所。2021年5月28号，梁秋长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7号，中共政法委系统开始所谓整顿，称刀刃向内。目前得知，山东临沂市县至少已有17名政法委官员落马，这些落马的政法系统官员中，很多人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60岁的王行华，自2013年2月任临沂市政法委书记以来，成为当地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的推手操纵者。他任职临沂市政法委书记长达8年，对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犯下累累罪行。2017年11月7号，沂南县岸堤镇西沿路村法轮功学员邢希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临沂看守所，不到两周，11月20号，邢希美就被迫害致死。沂南县随家店村法轮功学员李长芳，2018年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 2019年7月6号，李长芳因胃痛，在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被做了手术，手术后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再也没有醒过来。7月12号，临沂兰山区东关派出所与临沂看守所趁李长芳家属不在，拔掉正在临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的李长芳身体上的各种仪器管子与呼吸机，将李长芳的遗体抢走，李长芳已被活摘了肾脏器官。据2021年9月8号山东消息，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原局长王行军被逮捕，王行军是王行华的弟弟，与王行华同日被捕。王行军曾任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局局长，后任临沂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是临沂市兰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此外，落马的政法委官员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法院院长陈思贤、临沂市兰陵县公安局副局长潘云峰、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应柱、临沂市公安局副县级侦查员武传华、临沂市临沭县公安局副政委侯俊言、临沂市兰山区法院副庭长张小宁、临沂市兰陵县法院庭长李正华、临沂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大队长程永学、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分局纪委书记刘秀伟、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局历官派出所所长钟玉华、临沂市罗庄区公安分局犯罪侦查大队长秦立生、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长李彦军、临沂市莒南县法院副庭长赵西峰、临沂市蒙阴县法院执行局局长于刚、临沂市沂水县法院团队长庞国防。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落马的官员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黎真相日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大法可改变人心；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号和9号连续两个周六，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科莱特广场和市中心的地铁站夏特雷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展示法轮功功法，并征集反迫害签名。10月9号下午，法轮功学员举办真相日活动的场地，巴黎最大的地铁站夏特雷站门前广场人潮如流，人们有的停下脚步接受法轮功传单和真相报纸，有的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展示，有的人阅读展板与学员交谈。当巴黎民众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修炼真善人就遭到中共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都感到震惊愤慨，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声援制止中共暴行。在巴黎工作的电脑工程师伊尼亚皮耶夫是俄罗斯人，非常了解共产党，他真诚期望中国人民应该得到自由，不再被中共独裁残酷的迫害。萨姆埃尔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中共的所为，他说，几十年来我们被骗了，信任被滥用，也许不久中共就会崩溃。萨姆埃尔最后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请坚持下去。心理医疗师让玛丽·米歇尔说，法轮大法是自然的法则，宇宙的法则，是人与宇宙的联系，人与神的联系，是尊重生命的法则，法轮大法可以改变人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3号至6号，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年会在第三大城市曼彻斯特召开， 曼城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会场外的主街上开展弘法讲真相活动，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的迫害。在保守党年会的几天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和展板，通过功法展示和发放传单向过往路人讲真相。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在争签板上签名支持，也有很多人表示对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震惊。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校刊记者大卫·史密斯和沙漠·阿斯勒姆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早有耳闻，他们对学员进行了采访，表示要发表到校刊上。在附近工作的 IT 工程师 LK 先生径直走到展位旁，拿起笔签字并说，我们的政府做得太少了。最后他说，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倒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87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到法院为法官普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4日。法官也需普法，这是真事。当我对法官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却无辜地被你们冤判十年。法官顺口说，法轮功不是宗教。我立即质问他，那为什么判决书上强加我的罪名却是组织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呢？宗教就包括正教和邪教，而且正教邪教不是谁官大谁当权就由谁说了算的，它是由普世价值真善忍来衡量的。那么用你们的矛戳你们的盾看看，你们是不是自相矛盾又强加罪名呢？法官听了好像才突然明白了似的，默认了，不讲话了。法官为什么会自我蒙蔽，一再冤判法轮功学员成了急需普法的一群人呢？我在2020年7月十年冤狱期满回家后，当地政法委610及社区警察找我谈话，要我一年内每月与社区警察见一次面，我不让他们来我家，就决定到城区司法所去会面讲真相。其实他们也很想听我在监狱怎么能十年不转化，与监狱警察怎么相理论的那些经历。最后他们的记录我都不看不签字，他们知道了我在监狱十年都不转化不签字，又怎么可能会给他们签呢？所以也就不叫我签字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到我家，有一人拿着小摄像机对着我，要留下点他们找过我的证据。我立即转过身并制止他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你看现在上天降下瘟疫在淘汰坏人呢。 他们说，中国的疫情最轻。我说，轻，你们知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都很珍贵，来源层次很高，缘分很大。他们都看着我，所以上天一再给当今的中国人明白真相的机会。如果再不珍惜这一阶段，就要面临更可怕的瘟疫了。看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特别是那些610迫害法轮功的人，一个个不都在遭报应了吗？他们都默认了。我说，你看我们多大缘分啊，每个月都要约会见一次，就是为了今天我能讲真相给你们听啊。他们都明白走了，从此不再来骚扰我，我也不再去司法所讲了。可是在回家快一年时，2021年6月25日却接到中级法院立案庭一个自称姓何的女法官打来的电话，说中院收到了最高法院转来的我在2017年写给最高法院的上访信，想约我询问一些情况。家人一听就不想让我去，认为我才回来应静下来多学法练功，应全盘否定和旧势力的约谈，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他们不配平反法轮功，不要再引来他们的骚扰。可我想，虽然出冤狱一年了，可迫害仍在继续，合法拥有的大法书籍被抢走至今不还，修缮却被污蔑为坏，而且20多年的工龄被清零，断绝了养老金等一切生活来源，自己不能不去讲这么被冤枉的这个真相，所以就答应法官说会去见他。然后在明慧网上，我查看了一些同修写给法院的真相信及有关法律，在2021年7月23日早上去了法院，何法官早已在一楼立案庭等着我了。何法官说，省高院转来了我在2017年写给最高法院的上访信，想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说，我没写过什么上访信，我是在冤狱中写了10年的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在2016年在监狱收到省高院的12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后，我又向最高法院写了近40份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可直到我刑满回家也没等到任何回应。今天我回家都快一年了，都没写申诉了，你们怎么才以上访信的说法来找我询问呢？他突然兴奋惊喜地问，你放弃上访了吗？你放弃写上访信了吗？我一听就严肃地回答，我不放弃，我保留上访申诉的权利。那么我现在回家了，还可以继续写上访申诉信吗？他就说，可以，可以向人大和政协写，并问我要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我说，你是中院的法官，怎么会没有高院对案件的驳回申诉通知书呢？你们应复印一份给我。他指着文件说，他们只说有，可又没给我们。然后他问我，你10年都没有一天减刑吗？我说没有。他同一办公室的另两个人都停住手里的事，在侧耳细听，好像10年却不要一天减刑很稀奇似的。我说，我不认罪，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没有减刑。我在监狱向你们写了10年的申诉，要求无罪释放，可直到刑满回家也没有等到，所以就坚守信仰和良心回来了。转法轮上告诉我们，修炼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要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反而被冤判坐牢，我不服。我修炼法轮功，提高了道德，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对社会对国家都好，是在按真善忍走最正的正法正道。他突然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我立即问他，你是法官，说话要有根据，你拿得出哪一条法律来说法轮功是某教呢？他说不出。我说，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出台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而且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完全是合法的，你们却抄走了我私人合法的大法书籍。然后当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时，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我看到他已知道那些判案的法官确实是在自相矛盾，在强加罪名冤判法轮功学员时， 才明白自己给法官普了法了。我就问他，还有什么吗？他又问了一遍，你十年都没有要一天减刑吗？我说，是的，期满了，也没有等到法院纠错无罪释放的改判。然后他说，你写申诉都是按正规程序在走的吗？我说，是的，监狱规定服刑人员有申诉、检举、控告的权利，我按申诉的格式写了，投到监狱的申诉箱里，看到不是由监狱警察，而是由驻监检察室人员每月来开箱拿一次的。他说，这些我记录下来，你也不会签字了？我说，不会的。从法院堂堂正正给法官普法归来的路上，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呢。冤狱回来，也不能放松做好三件事，越最后越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讲好真相，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流而上登天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2007年5月，在一名同事的引导下，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后，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启迪了我的智慧，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我知道了真善忍三个字是宇宙的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修炼前，我患三叉神经痛、眩晕症、风湿痛等病，这几种病折磨得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还染上了社会上的恶习，打麻将、跳交际舞、去麻将馆、舞厅是家常便饭，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整个身心泡在名利情中，自私自我，色欲很强，在无知中迷得很深，陷在了不能自拔的泥潭里。我活得既苦又累。修炼后，我按师父经书中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伟大的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的几种病很快不治自愈，我浑身轻松，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甜头，我深深体悟到了善恶报应的因果关系，人造了业，欠了债，必须得还。这些年，自己为什么这样苦？原来是在偿还自己欠下的业债。我懂得了这个天理后，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感觉法轮大法和师父太伟大了，给我这个自毁浪子驱散了阴霾，我彻底改掉了以前的所有恶习，变成了一个好人，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一，做资料中提高心性。随着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地向前推进，我地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些年来，中共邪党一直在迫害大法弟子，有同修入狱，有同修过病夜关，有同修去外打工，难免造成资料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我开了一朵小花，承担起我们这片及一个乡镇同修所需的资料制作。我投资买了电脑、打印机，和技术同修学会了资料的制作。我们这片是本城中心位置，是个大片，需要的资料多。开始我用一台打印机，后来又加了两台。我是独居，一个人生活很简单，做饭就带一天的。我每天上午学法，中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来后吃口饭，之后做资料，每周明慧周刊几十本，大册子上百本，有时200本，同修随要随做，开始靠同修送版，后来我自己上网下载，减轻同修负担。半年前，临县有两位同修被绑架， 其中有一名是负责人，两名同修正念很强，当天被释放回家。我弟公安局给临县一名同修打电话，询问我弟同修有没有和他们联系的。接电话的同修产生了怕心，找我弟负责人转告了这件事。因为几年前我做手机项目时和他联系过，负责人找到我，问，你和那里出事同修有没有联系？我说，好几年没联系了。负责人还是担心我不安全，两次找我让我躲起来，还让我把机器全部转移。我说，你这意思好像我要出事似的，如果我有漏，躲到天边上，邪恶照样不放过我。我没有漏，邪恶不敢碰我。我没有躲，该干啥干啥。负责人要走了我手里取耗材的钥匙，并告诉有关同修别和我联系。我心里很不平衡，认为负责人搞的全是邪党那一套，整人、拆台、落井下石。我剜心透骨的难受，我的怨恨心起来了，把他不好的一面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心里气得够呛，好似堵上了一块石头。我学法时，佛道神在不断地点醒我，知道自己该扩大容量了，该提高了，可是放下大法书，怨恨心就卷土重来，好久挥之不去。一次，一名同修和我交流了此事，让我背师父红银三谁是谁非这首诗，我就开始背。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背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背了多少遍，我终于茅塞顿开。我认识到负责人没有错，他是为整体着想，为我着想，他是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从中我也悟到，我性格急躁，为人处事很强势，其中存在着多少争斗心呢？当然很多。负责人不是在去我的争斗心吗？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感谢同修帮助我修炼，去执着。二，抓紧救人。武汉爆发疫情后，我们这里也封城封小区，没有封住我和同修们救人这颗慈悲的心。白日里我把资料做出来，备好晚上所发的资料，每个小区门口看门人员每天晚上七至九点撤走。我发完全球零点正念，和同修结伴去小区居民楼发资料，在楼门口贴不干胶，后半夜很静，很方便做，也特别安全。我们每次都能发200份小册子，贴几十张或上百张不干胶。我们每天深夜出去做，附近的小区做完，就延伸远处的小区。我们这个小城旧楼多，那里的小区没有门，可以随便出入。我们先上到顶楼，一层一层往下做，一个单元楼一个单元楼的做，我们不落下一户的做，同时不干胶贴到各个楼道的门口。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九字真言命能保。法轮大法好，真念瘟疫消，躲过瘟疫有良方。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大字，在千家万户的居民楼门口耀眼夺目，熠熠闪光，救度有缘人。封街后期，我自己白天出去做，路口有用木杆挡着的，我只能从空处钻过去，还有用丝网挡着的。很巧，我走到跟前时，我前面的人就把丝网拿开，我便顺利地通行。我也时常绕过封锁路口发资料，贴不干胶。解封后恢复了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大义当前，感到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时间越来越紧迫， 自己在和瘟神抢人救人中，多救一个生命，就多一个家庭幸福。可是，我的左腿突然疼痛，走路一瘸一拐，我没有被这个干扰我救人的假象障碍住。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我每次出去之前，先发正念，清除大法弟子救人空间场内外的一切邪恶，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操控常人干扰大法弟子救人，请师父为我做主，请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讲真相中，有人骂我，有人吐我，有人要举报我，我不为之所动，因为我是在做好事，是在做最神圣的事。一次，我给四名中学生讲真相，几人都退了团和队。刚讲完，过来一个年轻男子，问这几个学生，我跟他们讲了什么，是不是法轮功？我明白了，这个男子是便衣，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跟踪。我心里请师父保护我，不许他迫害我，避免他下无声之门。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穿过几个胡同，绕了几个弯，终于甩掉了他。还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停车站点，看见有好多人都在等车。我走进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面前，对她说，大姨问你点事，这些年有人跟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人讲过。我就接着给她讲，现在是末法时期，人类已经偏离了宇宙的特性，社会道德每日下滑，人们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世风日下，你看社会上贪腐造假，人们认钱拜金，笑贫不笑娼，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现在人们都在三退保平安，这是在唤醒人，让人的生命得救，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他听完直点头。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都入过。我说，那你就把党团队退出来吧，从心里有一念，向老天爷退，对你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将来人类大淘汰到来的时候，不给他当陪葬，得救的人都有大福分。女子突然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就是抓法轮功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话，我心里一点没动。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海。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我对他说，孩子，我和你相遇，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你得救了，是你的福分。不管你是谁，职位高低，贫穷富贵，你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我是真心的为你好，希望你真能得救。有这样一句话，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真要灾难临头就来不及了。人在做，天在看。大法师父说了，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选自《红银三》，找真相。再说，你提到法轮功，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制造的伪案，用来陷害栽赃法轮功的。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许多高官都遭到了报应。善恶有报是天理呀，你可别步他们的后尘啊。女子听完我说的这番话，没有说什么，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我顺势给她起了化名，帮助她退了党团队。我并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答应了， 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也有让我感动的，一次我在客运站门前给四个来旅游的小伙子讲真相，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听了之后都很认同，没有一点抵触，很顺利地分别退了党团队。我走出不远，有一个小伙子马上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回头望着他们，真为他们高兴。后记：在这政法很快即将结束的历史重要关头，我要勇猛精进，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参加三期讲法班，感恩师尊佛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时光已过去26个年头，每次回想见到师尊，倍感殊胜万喜，仿佛是在昨天。在修炼路上，弟子一次次遇到危险，一次次被师尊化解救起，佛恩浩荡，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弟子含泪跪拜师尊。今天想把遇见师尊的美好时光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参加湖南郴州讲法班。1993年，我有幸参加湖南郴州、广州第四期、第五期三个讲法班。五月郴州班在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开班。开始上课了，我是最后进场。一进院子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在看简介。我想这就是师尊吧。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幸福感。迅速走到后排，在位子上坐好。心想一定要给师尊留个好印象。师尊开始讲课，很多学员在扇扇子，师尊叫学员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一股股凉风习习吹来，太神奇了。第二天，很多学员都往前挤，我也跟着跑到前面去了。师尊一讲法，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郴州天气很热，上课时师尊说：“这么热的天下一场雨不好吗？”突然下了一场雨，一下子天气凉快了许多，当时天气预报并未有雨。师尊代工讲法，清理每一个学员的身体。有一个女学员从我面前经过，忽然晕倒在地。此时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法。过了一会儿，女学员醒来了，自己从地上慢慢起来了，一下子就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高兴。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师尊让全体学员都起来，师尊喊口令让我们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同时师父用手一挥给学员驱病，然后师尊在讲台打大手印转法轮。我感到身体里有东西一下子被揪出去了， 身体中被揉进许多东西，轻飘飘的出了一身汗，美妙无比。下课了，大厅很热闹。我个性孤僻伤感，又陷入这个状态，我想谁会知道我呀。这时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向师尊问好。我说：“李老师好，我来时我母亲让我带他向您问好。”师尊说：“好好。”并向我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隔了一千多里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我回来后，我母亲说她当时就感受到了。我跟师尊握手，师尊没有一点架子。我握着师父的手，深感无比幸福，无比美妙。见到师尊就是一种荣耀和享受。最后一天，各地学员与师尊合影，师尊总是微笑着与学员在一起。听说师尊为学员操心，每餐吃得很少，师尊太辛苦了。到晚上，各地学员都陆续回家了。第二部分，参加广州第四期讲法班。广州四期班在陈州班结束的第二天开班，想参加的学员可以报名，学费减半。我报名了广州四期班，准备去火车站时，陈州辅导员说：“走，送师傅去。”我一听很高兴，就和他一起来到火车站。师傅在小候车室里站了一会儿，广州辅导站副站长从小候车室出来，手里抱着半个西瓜说：“师傅让你们吃西瓜。”七点左右，师傅和一行人出来了。师傅身后是北京辅导总站和各地辅导站的站长和辅导员。在过天桥时，我跟师傅说：“李老师，我的左脑练道家功出偏了，把左脑的气逼出去了。”师傅说：“你别管。”我以为师尊没听清，又跟师傅说了一遍。师傅说：“你别管。”我以前练过道家功出偏了，头痛得很厉害。我用意念把气逼出去了，左脑很不舒服，影响了我左边身体器官功能。师傅往我左脑里打了一个法轮，我后来有一次睡觉时看到了，一团金光在我左脑旋转，至今还在。当晚的火车晚点了，还没进站，师傅向火车方向望了一眼说：“没座位了。”火车进站了，车一停，乘务员把头伸出来喊道：“没座位啊。”师傅一行上了车，沿途十几个小时只有站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第二天开课，师傅太辛苦了。第二天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开班，后转到广州军区礼堂。第一堂课结束，师傅给学员集体清理身体，大家站好听师傅口令，有一些人等不及了，提前跺脚。师傅耐心地等着大家一起做好准备才开始跺脚。下课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感到浑身都有很强能量流动，两个手掌心上有法轮在旋转。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上，据说世界各地有法轮功学员也来了。我看到了香港学员，有一位香港辅导员的侄女13岁，坐轮椅8年了。师傅给她清理了身体，她不相信已经好了。她回家后确实好了，这个辅导员很感激师傅。下课时，师傅看着学员回住所，并嘱咐学员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最后一节课，师父耐心回答每一张字条，师父为每个学员在操心。第四期学习班结束时，我在礼堂台阶看到师尊，我赶紧过去说：“李老师，我们麻城大法弟子盼望师父去麻城。”师父说：“好好。”我又一次与师父握了手。我看着师尊，师尊两眼射出一股能量打到我心里，我心里一阵很是慌乱，一下子就好了，原先心痛的东西一下子就好了。回到住所，我突然莫名哭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第三部分，参加广州第五期学习班。 广州第五期班，这次我弟去了很多同修，我也去了。又要见到师父了，我太高兴了。整个广州城天空晴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一个大法轮照在整个广州上空。常人看到了一个银盘在广州上空，为此《羊城晚报》还报道了此事。门票已全部售完，但是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学员陆续赶来，人来的太多了，有许多人没进场。师父就和主办方协商，在小礼堂用闭路电视开了一个分会场。上课时，师父讲分会场和主会场效果是一样的。师父还去分会场见了学员。师父每天上课都很准时，第三天上课前，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学员都围着师父，我又一次与师父握手。每当回忆起见到师父，都感到无比幸福，激励着我更加精进。让我们握住师父的手，勇猛精进，跟师父一起回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军人大法弟子的回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修炼法轮大法，同化真善人。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见到大法师父。1998年12月30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见到了师父。我是一名军人，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和往常一样，清晨五点我们在军校体育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上午七点半，我把学员送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便到楼上电教室和同修一起学法。大约七点五十分左右，母亲同修急匆匆从家里赶到学校来告诉我，同修来电话，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有急事找我。我给同修回电话时，电话那边传出同修激动的声音，师父来了，你快过来吧。啊，师父来了，我马上过去。放下电话，我就飞也似的从五楼下到一楼，又穿过110个台阶和校园到学校大门口。我们军校坐落在城郊南山脚下，实行封闭化管理，校园门口严禁机动车行驶。可那天我跑到大门口时，却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下客，就像专门在此等我一样。我搭上出租车，畅通无阻地快速赶到同修家。在同修家的二楼大厅，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端坐在沙发上，大约七八十名本地区辅导员围坐在师父周围，聆听师父讲法。阳台上和房间里都坐满了学员，同修把我安排在师父的正对面就坐，中间仅隔着一个茶几。我进去后，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然后就在师父的对面坐下，听师父讲法。当时由于见到了师父，心情十分激动，眼睛光顾地看师父。我还看到很多同修在不停地流眼泪，以至于师父讲法内容没记住多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伸出左手食指，指尖朝上，右手掌心横在左手食指上方，给我们讲什么是天和另外空间的法。我是属于封闭着修的那种人，平时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事，可我什么也看不到，对这些名词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概念上的意思。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感受到了天体的宏大、宇宙的深邃和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师父讲完法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说实在的，我平时真有很多修炼中不懂的问题， 也经常和同修在一起交流，而且记忆深刻，但不知怎么的，真的在师父面前却绞尽脑汁，什么也想不起来，感到大脑里是一片空白。因我一直在想应该提什么问题，也没听清前几个同修提了些什么问题。这时会场上十分安静，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我鼓起勇气，语无伦次地向师父请教了一个问题，大意是，由于我是大法修炼人，每当我对学员点名、讲评和讲课时，军校每天都要对学员进行点名、讲评，常会引用大法的内容，但我又不能说这是我师父说的话，这样讲可不可以？师父用手指着身后，我们军校正是在师父手指的方向，师父都知道，大意是说，无论如何，对人进行正的、好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有好处的。师父从上午七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钟，中间没有休息片刻，也没喝一口水。听辅导站的同修说，师父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在师父身边，都想送师父到车站。这时辅导站的同修决定，这次请在场的所有的军人送师父到高速路口，没穿军装的军人和其他同修都不让送。我数了一数，在场的有二十几名军人，陆海空三军都有，我是海军，其中穿军装的有十几人。我打听到师父乘坐的是面包车，就想坐得离师父近一点。这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和师父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车里车外到处找师父，看到车厢后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说话，我就以为师父一定在中间位置，就一直往那边看，也没看到师父。于是我就在车厢前面第二排坐下了，但眼睛还在往里面一群人那儿看。这时同修海军大校回家换了军装，最后一个上了车，看他没有座位，我就向左边挤了挤，给他让点空位。这时前面辅导站的同修提示我，不要挤着师父了。我回头一看，啊，我就坐在师父身边，刚才给同修让座位，挤着师父了。这时只见师父往车窗户边挪了挪身子，说，不要紧，坐吧。这时我才明白，大家都尽量的往后坐，是为了给师父留下更大的空间，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而我却为了能多和师父在一起，居然无意间将师父挤了一下。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十分汗颜，我真是太自私了。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说来也真奇怪，平时做梦都想见到师父，现在真和师父在一起了，反而感到不自在了，竟不敢看师父一眼。就在这时，我的思想业力和各种执着心一个劲地往外翻。当时我心想，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心，这下不全暴露在师父面前了吗？当时我穿的军装的军衔牌子上还有几个破洞，给人感觉很邋遢，我生怕让师父看到，心里真是忐忑不安。在整个行程中，师父总是面带微笑，慈悲慈祥地和辅导站的同修说话。我因为心情紧张，他们说的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了，那时就想着等会儿下车时怎么向师父敬礼。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高速路口，师父下车后和学员握手道别。这时我又担心师父不和我握手，所以每当师父与其他学员握手时，我就移到这个同修后面等待，可师父随即又转身和另一学员握手，我就又移到另一同修后面等待。师父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四个方向全部转完了，和所有的同修都握了手，师父也没和我握手。就在师父转身上车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父。师父转身说了一句，还落下一个。只见师父转过身来，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师父的手，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刻。当时记得师父还拍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要珍惜呀。 因心里高兴和紧张，这句话没听清。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师父是对我说了这句话。师父上车了，我们全体军人同修整齐列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一直到看不到师父的车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高速路口。这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望着师父乘车的背影，从心灵深处喊出了我一生中的最强音：师父啊，别落下我，我要跟您回家。转眼22年过去了，我也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想不被落下，要想跟着师父回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同化真善人，珍惜自己，勇猛精进。修炼没有任何快捷方式。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